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的美股呢是收涨的，我们知道呢，到今天为止呢，已经是战争进入到第十天了。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这个战争呢，并没有缓和，但是呢，有一些情况的变化。美国呢这一次外交穿梭呢，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一个呢是埃及方面已经打开了这个通道哈，那让这个难民呢可以呢去接受这种救援的物资。我们也看到呢，美国的这个其他的一些阿拉伯国家在这一次呢过程当中。都没有，虽然嘴上说，但并没有采取一些行动。我们也看到呢，全世界的这个阿红的组织就是都呢和哈马斯切割，包括呢巴勒斯坦内部啊，他们也说哈马斯不代表巴勒斯坦。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在联合国也是发表了一个提议啊，是由俄罗斯起草的，但是呢在起草这里边呢也没有谴责哈马斯，所以流产。那么美国呢在中东的斡旋呢，让整个的市场对中东的这个战局啊不那么担忧哈，所以我们今天呢看到呢，美股是收高的，包括呢欧股啊，就是欧洲的股票呢也是普涨。今天呢，包括原油、黄金呢都是齐跌啊，就是在上周我们知道原油再一次在周末呢高涨了5.7%，黄金也是，但是今天呢都是下走的。同时今天呢，美国联储会有票委的哈克尔哈，他呢就说美国的这个加息之旅啊，结束了。他说呢，小企业已经受不了了，受够了。这个呢也是今天市场的一个缓和剂，所以呢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美股的一个情况。标普500指数呢今天收涨了 1.06%， 报4374，道指呢今天收涨了 0.93%， 报3385，纳指呢今天收涨了 1.2%， 报13568，费半呢今天收涨了 1.43%， 报3503。今天呢十年期美债的收益率呢是升了10个基点，现在报 4.71%。今天的美元也是回落的哈。这是今天的几大股指的情况，都是收涨的。今天我刚才提到了 WTI 原油呢今天收跌了 1.2%。主要呢我们看到呢，美国这边除了斡旋了中东的其他的一些国家之外，包括呢美国还有可能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来放松石油制裁的这个报道，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是原油供应紧张的这个情况哈，完全大家都是一种信息战，我觉得就是各种消息哈，那就都会让呢这个石油市场的波动的非常的厉害，但是呢这个呢让市场的一个紧张情绪呢得到一个相当大的缓解，所以呢今天呢它周五的是 5.7%， 今天呢收跌了 1.2%。 WTI 呢11月交割的期货呢价格下跌了1.03块，跌幅是 1.2 哈，每桶现在报86.6块。布伦特原油期货呢收跌了 1.36%， 现在每桶呢是89.65块。黄金呢今天呢继续是盘旋在每盎司$1900的上方，12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呢也收跌了0.4%，现在是每盎司报1934.3。在上周五的时候呢，大涨了将近60块钱哈，每盎司大涨了近60美金。但今天呢，我们看到这种避险的这种资产呢，都是收缩的，说明呢对中东的这种紧张情绪呢没有继续上升，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市场的情况。所以呢基本上在市场上分析师呢都在分析哈，说从这个价格的走势上，从资产市场的这种表现上呢，反映是战事没有出现重大的升级。同时呢但是并不是说哈，就是整个的市场投资者预期这个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这个战争冲突呢会有所改善哈，但是它就每天都有一些变化，今天这是这样一个情况。那像巴克莱的一些分析师呢，他们就认为哈，债券收益率的波动，还有呢中东的紧张局势呢，让拖累的这种风险资产。但是呢本周是企业的财报周，还有呢美联储的利率的这种政策都可能会在短期之内呢让市场啊带来一种乐观的情绪。今天呢比较大的这种鸽派的代表，费城的联储的行长哈克尔 Patrick Hucker 哈，他呢是在一个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的年会上哈，抵押贷款的银行家的协会上，他呢，人家为什么请他呀？那他呢就在这上面说，考虑到啊，目前美国有许多小型企业难以应对货币的紧缩，所以呢Fed 呢不应该考虑进一步升息了，这是非常鸽派，而且呢是明确表态的，他也是票委之一。他说现在呢小型企业在取得贷款方面呢碰到了困难，我遇到了一些银行家，他们呢说没有办法呢在利率更高的情况之下呀实现这些小企业的商业的计划了。所以这个夏天，整个这个夏天头，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警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保持利率的稳定，现在不应该考虑任何什么升息这种举措，因为呢如果这是真的话哈，就是说银行家的这种反馈如果是真的话，也确实如此的话，我们应该慎重让这种情况呢得到解决啊。本来呢他就是最鸽派的官员之一了，他认为呢现在央行的利率呢调升已经足以抑制通胀的这样一个程度了，所以这就是今天的一个鸽派的发言，这个发言哈也符合市场的这种乐观的情绪。但他呢到今天为止吧，过去呢联储的升息已经超过5%了，那么今年年底11月和12月如果没有中东战争的话呢，本来哈11月可能都有升息，现在呢不稳定因素更加强了，那么11月不升了，那12月升不升呢，现在还是哈各方还在去观察了。今天呢我们看到呢美国财长耶伦啊，他也呢也说利率呢可能还会保持居高不下，他同时呢也说美国的经济呢形势良好啊，这个他也说美国的国债利息呢仍然是可控的，然后他说呢现在没有什么情况呢，就是美国的财政状况呢也不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哈，但虽然我们要关注没有办法解决，也不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同时呢他也表态，他说美国可以支持两场战争啊，耶伦也是犹太裔吧，都是非常强硬哈，在这一次的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当中呢，美国上下态度非常的一致哈，就是非常的强硬啊。哈马斯这次聊虎须，而且呢，哈马斯这次真的是没有舆论呼应他。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详细的再讲。今天美国布林肯呢在返回以色列，已经是第二次了，在最近的这个访问以色列哈，他等于说上周到达以色列之后呢，在以色列表态，然后呢就开始穿梭在多个中东的国家呢进行斡旋，那像他以什么卡塔尔啊、约旦呢、阿联酋啊、沙特阿拉伯呀、埃及呀等等哈，他都做了一串的这个访问，至少有8个国家的首脑都和布林肯呢进行了会谈。同时呢，他也遭到了脸子了，像在沙特阿拉伯的话，让他等了好几个小时，然后呢才去接见他哈，给他甩一些脸子。所以这也是民主党拜登当时呢去触怒了这个沙特哈，然后最后又不得不去访问，去年7月份，现在呢沙特还是甩给美国脸子看哈，这就是今天。但是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看到他斡旋还是颇有成效的我今天呢在这个刚才呢已经是提到了嘛那就是不光呢是埃及呢已经表示呢把之前封锁的边境呢打开哈，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呢其他的一些国家也都纷纷的表态，像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官方通讯社就报道，在昨天的时候，巴勒斯坦的民族权利机构主席叫阿巴斯哈，就巴姐的这样一个代表，他说呢伊斯兰组织哈马斯的行动和政策并不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同时呢在和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的通话当中呢，这个阿巴斯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代表，然后这个我们都知道，他们巴勒斯坦本身就有很大的这个矛盾哈。那哈马斯是在2006年、2007年正式的控制了加沙地带，那么巴解呢这边控制的是这个约旦河的西岸啊，巴勒斯坦，所以巴勒斯坦本身也是分裂的，还有100多万巴勒斯坦人呢生活在以色列的这边，和以色列的公民呢享受同等的这样的一些待遇，而加沙这边呢有200多万哈，那这是一个呢巴勒斯坦内部已经开始跟哈马斯呢进行切割，同时呢这个另外一个阿红组织，这是一个有 1470名的穆斯林的阿訇组成的一个民间组织，这是最大的全球的不同的伊斯兰教派和思想流派的穆斯林的这样一个宗教领袖组成的这种非政府的国际组织。他们呢也是哈，在15号，就在昨天发表声明，以最强烈的措辞啊谴责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并将他的行动呢和伊斯兰国 ISIS 呢进行对以色列犹太教基督教穆斯林平民的袭击呢做了这样一个比较，这已经就是非常强烈了。那么美国把这个 ISIS 消灭之后呢，这是到现在为止都得到了美国包括国际社会的一个支持了，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也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表态。然后刚才我说了哈，就是这种穿梭，美国的这种穿梭呢，真的是展现了这个美国的在中东的这个实际的影响力。以色列呢这边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让要求呢，对加沙的援助呢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派以红十字会为代表的国际救援组织呢进到这个哈马斯去看望呢这些被扣押的人质。现在这些人质呢至少呢可能有这个199名，之前说有155名，前一段上周呢已经解救255个人质了，现在呢还有199人呢，至少是199人在哈马斯的手里。他说呢必须是让红十字会确保这些人质符合国际法的条件之后，才应允许人道主义的援助进入加沙。但是呢现在呢就是哈马斯呢表面上释放了几个人质，但是呢根本就没有允许呢去探望更多的一些人质的这样一些情况哈。现在呢被救援出来的一些人质在地道里边和都死亡，而且呢他们都是身体遭到虐待强奸酷刑，这是以色列的军医啊所得出的这样的一个验尸之后得到的一个报告。所以现在呢就是哈马斯这边呢他们是还向去50-60万从南部从北部向南部移动的自己的平民呢发炸弹呢进行阻拦哈。这就是哈马斯在控制了十几年加沙地带之后呢他所做出的这种动作。十几年呢他接受呢就过去这十年接受了167亿美元的这种国际援助。他们没有呢去这些替这些加沙人民呢去建立这种什么发电厂啊，他做了一小部分吧，你看他的水他的电他的油全部靠以色列去提供，包括他的网络，他们干嘛挖地道啊去买这些武器。然后呢哈马斯的这个领导人呢在卡塔尔那边呢豪宅啊，然后呢他们发出这种恐怖的这种袭击，他们住的都是非常豪华的这种房子哈。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在加沙地带所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同时呢今天美国的 FBI 其实是发出一些警告的，还是有一些恐怖袭击在这个欧洲的一些国家，汽车包括呢在我们的加州的 Long Beach LA 那边也有用汽车撞人的这样的事件。现在呢美国都是低调的不去报道，媒体不会大肆报道这些事情的，因为呢这种事情的报道呢很可能会引起哈就是这种所谓的圣战分子的一种狂热的情绪，所以呢他们都不会去提到这些事情。孤狼的事件是偶尔发生，但这次呢阿拉伯国家的整个的表现呢现在呢其实都在跟哈马斯进行切割。过去呢这75年从以色列建国以来呢，阿拉伯世界的态度从一开始呢就是团结一致，到现在呢已经开始分化，而且呢中东的这种和平呢已经开始出现这种苗头。哈马斯的这种动作呢可以说让中东呢再一次进入到战火纷飞的这个时代。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以色列这边呢其实已经提前去给南部地方呢供水了，没有像他之前的那么强硬，所以呢美国在中间斡旋的这个呢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同时军事力量方面呢两艘航母上百架的战机 A-10 哈，还有呢他的特战部队都已经随着航母呢进入到地中海地区，压制着叙利亚和黎巴嫩这个方面。所以呢现在呢我们看到呢就是战争哈，就是目前我资本市场的解读和国际社会呢还是到今天为止算是乐观的哈。今天的这个今天好像沙特阿拉伯伊朗方面呢又开始警告以色列哈，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但是呢在联合国伊朗画出了红线，说只要你不攻击我们伊朗他们不会对哈马斯进行支援。可是 这中间有没有明确的证据哈，都说是伊朗提供了他所有的 training 和弹药。那后边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国。中共呢，王毅哈，他们是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明确表态了，这也是非常罕见的。因为我们看到呢，就美国进行外交穿梭的时候，中东啊，所有阿拉伯国家的态度呢，已经是我们看到是取得一定成效的。但是王毅呢，在昨天和沙特阿拉伯的外长通话的时候啊，他说什么呢？他说，中国反对并谴责一切伤害平民的行为，但是呢，他仍然不点名，也不谴责哈马斯，却呢指名道姓的点了以色列的名，说以色列的行为已经超越了自卫的范围，应该认真倾听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秘书长的呼吁，停止对加沙民众的集体惩罚。他还在去模糊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个他的这个中共的这个做法呢，非常的有意思。就是说你阿拉伯国家人家都已经很就态度都已经很明确跟哈马斯去划分界限的时候，他跑跟他跟沙特呢去通电话，说出这样的，这个呢被外界认为呢是抛弃以色列，跟以色列闹掰了。所以以色列呢对此也是表示失望哈。那这件事情呢其实蛮有意思的。我们知道呢，当年啊，中共呢是弄整个六方会谈嘛，去斡旋北朝鲜的事情，结果呢越斡旋北朝鲜越折腾，现在呢他又拥有核武了，所以呢斡旋失败，美国也不跟中共去谈了。现在人家都知道你才是背后的金主。然后呢就是去年的乌克兰的战争的时候呢，中共刚开始也是保持中立，对不对？然后呢他本来呢乌克兰是指望着中共能进行调解，结果呢他不但不谴责俄罗斯，在这里边就是一个和稀泥。所以呢后来他又等他一看全世界的舆论根本战场上也不行，舆论也不行，他又派出他的特使，人家乌克兰泽连斯基都没见他哈，又是一个所谓的斡旋失败。所以中共挺蠢的，他这次呢又要去以这种方式派出特使，以色列不会理他的。所以呢以色列呢和乌克兰这是两个对中共的军事技术科技技术提供帮助最大的两个国家，然后你看中共是怎么干的。所以这一次呢，中共基本上就跟哈马斯这个连自己的伊斯兰的大部分的伊斯兰的这样的世界当中都认为哈马斯是一个恐怖组织的这种情况之下，他跑那煽风点火，他能煽动起来吗？所以我们看到呢就蛮有意思的，这种愚蠢的这样一个做法。所以呢这个基本上我们这一次看到呢，中东战火挑起的时候，有人不想让中东太平，那么基本上伊朗、中共、俄罗斯啊，大就是整个国际社会看的是非常的清楚。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外交的背景之下呢，王毅还得去煽风点火，他能不能把阿拉伯世界煽风点火去煽起来呢？我们就不妨去看。现在对以色列的考验呢，是将近40万大军压境。考验他们呢，就是向这个加沙范围进行突进的时候，路面进行突进的时候，怎么尽少的去不要造成平民的死伤。而哈马斯他们自己的儿子哈，他这个创始人的首领的儿子在联合国呢都谴责哈马斯是这样的一个恐怖组织。那么哈马斯呢是把他们2000-3000个地道呢建立在各种平民、医院、政府组织啊，还有呢学校，甚至居民的家里就是他们的地道口，有的地道口居然还放到小孩子的床下边。所以你对以色列来讲，他怎么消灭这些哈马斯恐怖分子，这是一个非常难的。然后呢只要一轰炸，碰有这些不离开的这些居民被炸伤，就会被哈马斯或者是阿拉伯世界或者是联合国的人权组织说，哦，你们叫做集体报复。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呢，以色列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哈马斯呢这么多年啊，他几乎就是绑架了这样的一些200万这个阿拉伯人。那加沙地区呢是2/3的居民是支持哈马斯的。所以我们看到呢走的啊，就往南方挪的呢大概是50-60万。那么剩下那些人为什么不走呢？那很有可能就是支持哈马斯的。那你怎么区分这样的一个平民和恐怖分子呢？所以这就是今天以色列所面临的问题。其实对我们很多华人呢都是一个很好的警醒。你怎么区分中共和中国人呢？所以很多人呢都在说哈，就是战狼啊、粉红啊，很多中国大陆人是被洗脑的，没错。你怎么区分中共的这个组织跟中国的平民呢？其实这些东西都很有意思，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国际的情况哈。那我们看到呢，就是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动作吧，也是让这个中东的情况哈，现在呢有所缓和，大家不那么紧张了。这是资本市场对今天的整个的战场上的一个解读。那我呢也是给大家去报告一下哈。今天呢，这个 不管怎么着，毕竟是战争，所以全球的避险情绪呢仍然是在的。资金呢大举的是流入原油啊、黄金呐、还有美债哈。美元指数呢仍然是维持着比较强劲的。同时呢，我们看到在岸人民币对美元呢，周一今天下跌又破7.3，现在一美元呢是在岸人民币是对7.3115啊。对美元比上个周五的官方的收盘价呢又跌了75点，跌幅是 0.1%。 日内呢最低的时候呢，一美元兑换人民币是7.3毛，7.3126，也是从9月26号之后的最低价哈。离岸人民币呢现在一美元兑7.3169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还有呢，这个战争呢也引起了一系列的反应，所以呢以色列港口积压的订单呢是不断的增加，同时呢它的船舶的保险费也是在飙升。来自路透社的报道，以色列三大港口之一的阿什杜德港啊，就是Ashdod， 这个呢因为和加沙距离是最近的，船只呢已经被禁止进入了，他们的这个货船呢中转呢去海法呢去卸货，所以市场就担心以色列边境的任何敌对行动的扩大都会对这种航道航点带来的风险，担忧呢苏伊士运河呢会被切断。现在呢就是海上战争保险费飙升了10倍以上啊，一些承保人都在审查这个阿什杜德港口的保险条款，来保证呢北部哈港口等等。但是呢，这个北部的港口海法这边呢还没有受到影响，船舶呢现在就是以往呢就是以色列7天航程将支付额外的战争保险费哈，就是从7号以来呢，它现在已经飙升了10倍呢，大概是数万美元的这种额外的成本哈，对这个航运的方面。还有呢就是另外呢就是路透社今天呢是美国将采取更多的措施防止美国企业绕过政府限制向中国呢出售半导体产品，来弥补呢政策的漏洞。预计呢在本周之内就会公布哈。那这个消息人士呢告诉路透社，这个新的规定呢将阻止一些刚好符合当前技术参数的人工智能的芯片出口，同时呢也要求美国企业呢报告其他芯片的出口量。这个呢针对的是谁呢？就像 NVIDIA 哈， NVIDIA 我们在去年前几个月高杰一直给大家报告嘛，它就是绕过那个政府限制，然后专门打造了为中国市场呢就是什么 H800 啊 GPU 啊等等，去掉部分姓名来绕过这个政策。现在呢这次可能NVIDIA 呢就是量身打造，就是来限制你 NVIDIA 的这个 GPU 不要再出口中国了哈。挺有意思的。因为什么，我刚才提到了这个乌克兰和以色列对吧，帮助了中共提供了技术，但你看到了吗，中共的意识形态它跟西方世界是敌人的，所以它在意识形态这部分它一定会跟美国的敌人，这个自由的敌人站到一起的。所以现在你看中共、伊朗、北朝鲜、俄罗斯啊，包括现在的哈马斯，哎呀，明天那个塔利班还要参加他一带一路的峰会哈，你看这是中共的朋友。所以今天美国的企业，今天你去支持中共，支持中共，你就将来你就可想而知，你就是乌克兰和以色列的下场嘛。但是企业哈，就是唯利是图啊，他现在就是不断的去替美国的敌人呢去支持他们的这个芯片。军事装备呢很少有小于啊7纳米的这个芯片的，所以呢这些大的芯片在军事设备当中已经足够了，他们这种行为就是在支持中共，支持呢现在挑战全世界秩序，支持美国的这样的敌人，就是敌人哈，中共政权。再说一遍，中共不等于中国哈，中共是夺取了，就跟哈马斯劫持了200万加沙人民一样，中共是一个非法组织，既不是天人，既不是民选，也不是这个军权神授。他劫持了14亿中国人，现在呢，他强大了之后呢，他就像哈马斯一样，在挑战着整个国际秩序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真实的情况。另外呢，今天那个大空头啊，就是摩根斯丹利 Wilson 哈，我在上周呢谈到了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今天是周一，他呢又再次重申了他对这个市场的看法，他维持说标普500指数呢在年底呢会达到3900点，他认为呢现在最好的仓位是投资收益稳定的防御性的成长股，以及呢能源等周期比较晚的这种周期性股票哈。那他有呢他的一些分析和看法，那我们呢先进一段广告之后呢，高姐给大家分析一 下这些情况啊。同时呢，我们也看一看福特的 CEO 啊，今天都求这些工会啊，他说你们别闹了，不要再罢工了，不要让特斯拉看我们的笑话了。我们一会儿听听看到底怎么回事。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晚七点到八点的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杰。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继续看今天的财经的这些消息呢，蛮多的，我快速呢给大家去讲一下哈。一个呢，刚才我提到了摩根史丹利的这个大空头啊，他呢就在讲到哈，他说可能呢这个标普会下跌呢11%左右哈。为什么这么去讲？他呢就说啊，现在呢各方面的这些指标都表现得非常的弱，市场广度疲软，盈利呢修正的幅度不断下降，消费者呢财务枯竭，股市呢年底反弹的这种可能性啊日益在缩小。还有呢就是市场上现在呢就是由少数几家最大的公司推动的，所以呢大多数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呢还会能随着这个大盘上涨能走多高呢？所以呢他认为现在哈就是就认为呢这是股市年底反弹呢他认为比较艰难。他说从技术上讲平均股价已经跌破了，信号呢更加弱，关键的战术支撑是非常的脆弱的。那么现在呢用什么样的股票呢大家可以去做呢？低杠杆、高自由现金流、低波动的等等，这种防御为标准的股票呢是目前市场上表现最好的股票之一。这说明什么呢？市场表面下就是你看到的今天市场还是涨的，对不对？但是呢表面下有一种非常谨慎的这样一个基调。还有呢就是现在呢今天有一个消息，就是华尔街分析师啊对第三季度美国企业的盈利呢修正正在减少。所以过去几周标普500指数整体的盈利修正正在大幅的下降。随着第三季度呢这个财报的开始，2024年利润增长 12% 的这个乐观的预期可能会被下调。所以呢这都是他认为呢这些啊就是物价利率全都居高不下，消费者信心在下降等等，让他相信呢标普500指数年增3900点呢是可以实现的哈。那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他的这样的一个看法。今天标普500呢还报4300呢，还在4300点上方呢，他说会跌到3900点哈。这是一个大空头了。那还有呢今天我们看到呢有几个消息哈，这也是我觉得我们也要知道的啦。一个呢就是 LinkedIn 今天又宣布呢进行第二轮裁员。他在哪些方面呢？工程、产品、人力资源、财务这方面呢要裁掉呢668人。为啥？大家可以没有那么多活儿嘛。那使用招聘平台和企业社群网络的公司越来越少啊，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有的时候一叶知秋啊，那现在呢，今天呢，微软的盘中它一段是上涨的哈，LinkedIn 呢是被微软买下来了，那 LinkedIn 今天股价也是上走的。那它呢这个盈利方式呢就是会员，那它去在这边。在他这个网站上去收一些广告啊，然后通过他的这个网络寻找求职者呀，然后呢收取这个订阅费。所以呢他现在呢如果用的人少了，可能订的人也不多了，那么企业可能都用的很少，那么他现在得裁600多人哈。今年5月份的时候呢他已经关闭了在中国的这个团队哈，已经撤出了中国，那当时有700多人。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就是美国的到今天为止美国高科技业呢至今已经裁员呢是数万人啊。有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科技业共裁员141516人。当然它这是一个全美的数字啦。去年呢到10月份的时候呢只有6000人被裁员，他去年到12月份才开始到大规模的裁员哈，但是今年到现在为止光是今年已经是141516人。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的这个经济的消息呢现在处于一种很微妙的这样一个平衡状态，任何的一个消息呢都可能会给市场带来巨大的波动哈，这是一个我们要知道的。另外今天的比特币啊今天一度呢大涨超过11%啊，直接一度超过$30,000一个比特币。咋地了呢？就是有消息传说这个 ETF 就是比特币的 ETF 指数呢，审批啊 SEC 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已经批准了这个现货比特币的 ETF 的申请，然后呢这个就一下子就涨起来了。结果呢这个消息呢是从Telegram 他们的这有个新闻媒体，他们报了这么个消息，然后结果这个今天简直就涨疯了。但是后来呢那个布莱德啊他们出来否认了，否认说他现在并没有通过，然后这个一下子就把这个涨幅给跌，就是收回了。但是最终呢，今天比特币还是涨了，收盘时候涨了，我看了一下，刚才是 4.11%， 现在呢是报28,233.63美元哈，一个比特币。啊，这是我们看到的，所以就是整个的加密货币市场呢，就全压住着这个 ETF 的这个通过，一旦通过的话就会疯涨哈，就是这个赌投资的这个心理是非常的强了。另外几个呢是跟中国的有比较有关系的，一个是香港哈，香港呢今年上半年主要投资于中国的私募股权的公司的美元募资同比下降了89%。还有呢一些调查公司全部都在撤离香港。华尔街日报的消息呢是说，三家十多年前就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的美国和英国的尽职调查公司今年已经退出或正在缩减在香港的业务，包括呢由一个美国前联邦检察官创立的全球性的公司叫做Nadello， 还有一个由前英国的叫做欺诈调查员参与创建的 The Risk Advisory Group， 全部哈都是在撤出了。这个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美国创建的这家公司呢，是以地缘风险为由告诉员工将在年底之前关闭办事处，那现在都已经十月中旬了，员工可以调到其他地方工作或者呢就直接辞职。另外一个英国的那个呢是今年五月份已经关闭了香港办事处，然后呢那他们这个高管呢六月份被调到了苏黎世的分部哈。所以从2019年到2022年这一段时间，外国企业在香港雇佣的员工数已经减少了2.5万人，大量的资金在流入。还有一个呢是日本哈，日经新闻引述日本财务省的统计，去年日本制造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的金额按年下跌了5.7%，不多哈。对北美的直接投资金额呢增长了28.7%，对印度的投资呢增到了2倍哈。今年第二季度日本制造商直接投资的金额比呢是北美占36.2%，东协五国包括泰国、印尼、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是10%，中国只占7%。所以呢他现在看到呢就是日本的很多的工厂都迁到了东南亚哈，包括呢最近什么三菱啊，还有什么 PCB 啊，就是Mako， 这都是日本的，他们都在越南呢建厂，2025年投产等等。在现在呢，在华的路透社的消息呢，在华的日企当中有52%预期呢，中国经济放缓将持续到2025年，近2/3的日企呢计划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地区哈。这是中共啊，这个在香港折腾完了之后，在中国大陆的这一通。习近平的王八拳啊，全给大家给干出去了。然后呢，挺有意思的，好吧？我这今天给大家去说一说呢，这些一些情况啊。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进入个股的一些情况。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大家打电话可以上来，我们和麦克斯呢一起呢去探讨个股的消息。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我们接下来呢迅速看一些个股哈。 Max 好。
哎，高杰你好。
今天呢先看一个 Lululemon 哈， Lululemon 呢今天交易呢上涨了超过5%哦。那它呢是要后天就要加入这个标普500指数了，就标普500呢是说Lululemon 呢将取代这个游戏公司动视暴雪哈，下周三股市开篇之前呢就生效了。微软呢宣布以690亿美元收购动视暴雪的交易呢，周五啊在英国那边已经过了，所以呢这个就把它就替代了哈。这个微软收这个动视暴雪呀，可能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举动，它可能改变游戏的这样一个盘面呢，以后慢慢我们再去说吧。好，我们看一下 Lululemon。
现在416.64美元，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的了， 我看到半年一年内其实也是看涨的，五年内五年以上也是看涨的，所以其实它短中长期都是看涨的，它的主力大概在470左右。
我们听众是不是有人都有谁去穿这个 Lululemon 呢？如果你要是穿的话，你就是支持这家公司的一位哈。品牌设计是非常好，穿上非常舒服。然后它是从一个瑜伽教室开始，现在呢是越做越大哈。在北美啊，随时都能够创业成功，这是它非常有魅力的地方啊。那您是不是能够创业呢？好，那这是 Lululemon 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有一个大消息 ，Rite Aid 啊，这个在美国来得早的朋友都知道哈，大型连锁店 Rite Aid 今天已经周日啊申请破产，股价呢在早盘已经停盘了。完了，这个大公司你看哈，就是有的呢新兴的这种品牌呀走，那有一些你不能跟上的呢就彻底完蛋了。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就看那个 Rite Aid 老大老大的，里面也没有人哈，在 Cupertino 那个地方就有一个嘛。然后我还在想，我说他们怎么维持啊？后来你看，就全都没有了。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那种传统的这种零售业，现在不更新、不去更新自己，那就是一个死亡啊。那另外呢，今天我们要看一个呢是嘉信理财啦。这周呢本身都是银行股的这样的一个报季报哈，他说他的现金流啊已经开始呢，就是客人已经不再流出了。已经稳定下来了啊，它的代号是 SCHW。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今天它涨了4.66%，53.72块。
OK， Charles Schwab Corporation， 53.72块美元哦。
嗯，
我看它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但是一个月内它还没有走出跌势哦，还是看跌的。我们看半年内它是看涨的，但是我们看一年内它还没有走出跌势，还是看跌的，所以它其实在短期内、它的涨它是在一个幅度里面盘旋的，它其实涨跌还不是很稳定、OK， 但是如果我们看，你看，其实看三年以内它还是看跌的，所以如果我们看五年或以上的话，它才是看涨的。所以整体来说，我说这个如果你这个要投资的话，应该也是要看比较长线一点的，
okay.
是要看超过五年的，五年以上的。
OK， 下一个呢是 NVIDIA 哈，刚才呢美国呢可能会对 NVIDIA 量身打造哈，不让它再出。把这个 AI 的芯片呢给中共去出口。今天恩伟达呢收高了 1.39%， 是今天市场呢也是成交第二名了。现在呢看到呢就是半导体消息人士说，由于需求快速增长， NVIDIA 决定将 Blackway 的 B100 的发布日期从原来的明年的四季度提到二季度，把明年二季度进行的质量测试也提前到一季度哈。然后分析师呢是说，随着 NVIDIA 加快了产品发布的步伐，并加强了其相对竞争对手的地位，其股票的未来更加光明啊。然后目标价给定到650美元。嗯，我们来看一下 NVIDIA
460.95块美元。
嗯，
我看一周内它看跌了，但是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都是看涨的，我看五年内五年以上也是看涨的了，所以整体来说它是看涨的，它的主力大概在480左右啊。
好，那还有一个特斯拉今天收高了 1.12% 哈。它呢将在本周特斯拉将公布财报。现在呢是分析呢是说，它的产品进行价格调整以后呢，开启了全球价格战。它的主要产品Model 3 and Model Y 呢在第三季度的售价比去年同期降了大约25%。还有呢就那个木头姐哈，凯西伍德 Wood， 它呢是他的基金连续两周抛售特斯拉股票，对，连续两周抛售。我们都知道，在特斯拉去年的时候跌跌跌，他就不断的压仓压仓压仓，但是现在呢，他是一个劲儿的不断的再去抛售它。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特斯拉。
嗯，特斯拉253.92块美元呢、我看他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跌的，半年、一年内还是看涨的，当然，如果我们看三年内其实它不是很明确的涨，所以它还是属于跌势。但是如果你要五年以上，它还是看涨的。 所以这个它的始终还没有突破它那个300块钱的阻力、啊
嗯、
所以基本上它就是在下面一直在跌、看涨跌、啊
嗯、
也在140左右了、啊、130左右140左右那到300之间了。
好的，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几个典型的值得市场关注的股票，那我们的节目的时间也到这儿了，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